感谢主今天的信息，那个翻译的时候也是很拗口啊，righteousness，然后 unrighteousness，就是一直换过来换过去。哦，我今天的那个在第一大点的那个第二小点的地方讲到说，人在公义中无语，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insight，我觉得很特别，就是说，你说牧师说，无语是人向神发出敬拜与赞美的最高形式，就是，那你就说我们主日崇拜，我们要敬拜赞美，就是面对神的这个公义，那无语，就是我们向神发出敬拜的时候，其实说不出话来的。那，其实我当时在翻译牧师的，就是这个讲章的时候，其实我是有一个问题想问牧师，就是说，因为其实今天的这个经文只有几节啊，罗马书第3章5到8节，那我就想问一下牧师，就是说，你从这几节经文怎么就是神是怎么样给你这样的一个 message，就是说，从这个里面，因为我翻译的时候我会去看，就从牧师的这个里面我去看说，哎，那这个点跟经文的，就我想把它对上是在哪里，但我发现好像我有点找不到，可是呢，意思又可以领会到，所以我这个地方就是有点 confuse，我想问一下牧师，这个无语从何而来？这样。
先，概括讲一讲，就是传道人在预备讲章的时候，这一个部分是最核心的，也是最困难的。最难的就是如何借着经文把它变成大纲，大纲又变成信息。这个过程的本身，坦率讲，其实是圣灵参与的一个神掌主权的一个工作吧，称之为是呀，不用工作也找不到别的词。那每个礼拜四，我差不多一天的时间就在这一天时间跟这个经文这关系有一点点，好像在婚姻中，好像在恋爱中，好像在求学中，好像在讨论中。就这个关系是很丰富的，全方位的呀，也不能够完全用理性啊、逻辑啊、感觉等等东西去描述它。其实它很简单，它就是一个圣灵的动工，也有那么一点点，好像是就从本体论的角度重新去看，就上帝这个启示的一个。逆方向的一个观察吧，就是说，就是我们认识一件事物，但是上帝给我们信息的时候呢，往往它不是按照人的这个认识习惯，乃是从他的启示惯性或者启示习惯去开始去，一点一点把信息给，不是给出来，也不是展现出来。有那么一点点，好像是生儿育女般的生出来的话语。这么讲有一些抽象，但却是我具体了30多年的日常生活了，都是这样子。那你让我今天就是把整篇信息重新过一遍，这个可能性也没有了，这不可能性。除非就是有一天，我写讲章的时候，你在旁边观察。那就是有这种可能性。那你看这个，从大纲来看，一个是神的意显于不义，第二个呢是神的意本于公义，第三是人的不义源于罪。那这三个大纲从 从经文当中其实是找得到脉络的，你可以找得到的，也不是非常难的呀。但是你会发现，就是到第二点无语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然后保罗把话讲到这里的时候，他也仿佛在圣灵的感动中，让他进入到一种敬拜与无语的这种光景中。所以你能够从读经就能读得到，就是人在公义面前，除了敬拜，除了降服，其实人是无话可说的。要单单解释这个无语吧，可以这么样去讲。那么从怎么样讲呢？就是如果我们讲福音书的时候呢，福音书比较多的是用 narrative，用记叙文体的方式，比较多的是借着时间呢、地点呢、人物了，然后如何了、什么了，好像那个 W 的六君子作为这个牵出信心的这种信号，那相对来讲，仿佛比较容易拿捏和把握的，因为当你在记叙文体去掌握信息的时候呢，它比较多，比如说马可福音1章35节，清晨耶稣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那就这么一节经文，那你看有清晨，这是一个时间。那你讲到清晨的时候，那你可能就需要去观察一些背景资料。这个清晨在巴勒斯坦，在犹大全地，这个清晨是一个怎样的光景？如果有十来二三十人在旷野当中行走，那别人都没起床，他在起床的时候，那清晨是一个怎样的光景？所以清晨就可以作为这个信息的一个签发点。然后耶稣到旷野地方去，所以清晨时间给了，再给地点，在旷野。耶稣到了旷野地方，而且就他一个人，然后在那里祷告。所以祷告、旷野和清晨，这个也就带出一个我们平常灵修祷告的时候，我们的清晨在是什么时候？我们的旷野在何方？我们来亲近主的时候，我们在做什么？那这都是信息在拿捏的时候，在 narrative 的时候比较容易把握的。但罗马书和哥罗西书比较困难在哪呢？它没有这样的要素，没有这样的要素，那我们就要观察保罗是用什么方法去展开他的信息的。而保罗在罗马书当中，他是非常典型的用两希文化去展开的，但它又不是一个完整的逻辑命题的链条，来给你上形式逻辑的课程，也不是，它有些是讲了，有些是没有讲，所以讲罗马书的时候呢，就要把保罗借着希腊逻辑、希腊文的，就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把没有讲的部分也把它给，就是放在这个逻辑拼图上，这个是比较难的。所以一般来讲，就是你可以到网上去翻资料，讲很少牧师讲罗马书。我的意思是，很少牧师是把整本罗马书拿来讲，因为这个要求会比较艰难，比较痛苦，因为它要求比较高，要求你把每一个逻辑链条都给补上。所以你读我的讲章的时候呢，有那么一点困难，也是这个原因。那当然也有，你也会发现，在网上你搜寻罗马书的信息的时候，可能相当多的传道人或者牧师，他比较多的用一个我们自己的文化，比如说你是中国人，用中国的文化；我英国人，英国的文化，所以用自己本国本民族的文化取代这个圣经本身的这种诠释的方法，那会容易许多，容易很多。 就是很容易就把信息给落地了啊。比如今天讲的这个公义啊，讲的这个神的义与人的不义，那这个其实在自己文化当中也是有许多内容可以去讲的，不一定要进入到保罗的这个两栖文化的这个双向结构去讲，那这个会轻松很多。啊，照着人的常话，单单这一句话就可以带出很多中国文化的字出来。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义和不义，那按照中国人的观念，对还是不对嘛？你总得做对的事啊，对不对？那父母啊、长辈啊，都看你为对啊。但是这么一讲，这个方法讲比较容易明白，但却比较容易落入人本主义的陷阱。久而久之，弟兄姐妹就容易思考问题比较多的，按照人本的角度去思考，比较少按照上帝的神本的立场去看问题，所以我们比较容易落入人本主义的陷阱里边被试探。所以两相权衡，我最后选择了比较困难的这一点，目的也是让弟兄姐妹一开始听得感到困难。但是，一旦如果钻进去了，认真学习了，那我们却是一个属神的思维模式，属圣经的思维模式，也还原到当年保罗是怎么样去展开他的信息。从这个角度去讲，困难是难，啊，不容易也是铁定的。但是，如果说弟兄姐妹是愿意学习的话，比如说，就是我，现在正在讲罗马书第三章。那弟兄姐妹可以在灵修祷告，就不断反反复复的读第三章。我要讲一篇信息，这段经文我起码也得读个几十遍，甚至上百遍，我才会去讲。如果你不在读经当中下足够的功夫，用足够的时间，坦率讲，神的话语你熬不出汁儿来的，很快你就会发现很无趣了。啊，读神的话也会读着读着，把自己读得很无趣了，啊，又读不懂。那读不懂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读，我们不读呢，也比较容易去读一些解经书啊，读读别人怎么讲这个经文的，那比较多会走这个捷径，你就忽略了一个多而又多的认识神。如果你按照牧师所说的，你这段经文或者这一章经文，你读的100遍，你读的50遍起码是，或者读10遍，也会和你只读一遍差很远。这段经文如果说是你单单读一遍，其实你读不出内容来的。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我们可以怎么说呢？神降怒是他的不义吗？他在讲什么呢？坦率讲，你读一遍，你绝对读不懂的，你读不到保罗当时所处的心情，当时他的处境，他在哥林多教会所面对的情况，他的心情，教会弟兄姐妹给他发出的挑战，给他带来的难处，他为什么会讲出这样的话呢？呀，他人在哥林多，但信却是写给罗马教会，所以这种背景也会帮助我们去理解他。断乎不是，神怎能审判？若是这样，神怎能审判世界？那保罗为什么要去审判呢？这里边处处的看见保罗当时在哥林多教会遇见的一些，比如说弟兄姐妹把他的继母收为己有，收到自己的床上的这样的淫乱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讲公义和审判的时候，它是有实际的教会处境的，所以整个这个过程，你阅读当然不单读经文了，也要读一读背景资料呀。只要你读得多，结构会出来，结构出来，信息也就慢慢的生出来，流出来。这个今天讲的这番话，其实属于是牧师的内核了。你等于问的是牧师的内核，平常也没什么机会去讲，也很少人问，因为你是传道人嘛，所以你会问这个东西。 但我想弟兄姐妹听听也是好的呀。如果是有人想奉献、想服侍神，那就鼓励弟兄姐妹就不要单单表面的把经文读一遍，然后想当然就把它分享出来，乃是要多而又多的读。我的方法其实也很简单，讲起简单的也很简单。第一，我这个经文至少读100遍；第二，它的背景资料我要反反复复的读，把当年的2000多年前的罗马和希腊的背景的资料与教会在其中的光景资料要清清楚楚，反反复复要读到非常滚瓜烂熟。你到写的时候，信息出来的时候，这些内容可以带出来。如果这些内容你不熟悉，那哪怕你再祷告，圣灵再怎么带你，也带不出东西来的呀。这个在我初信或者是初初刚刚开始出来服侍的时候，我就深有这个体会。那时候上的台无道可讲，我第一次讲到讲10分钟我就下来了，没有内容。呀，背景不清楚，经文没有每一个字去查。那按道理来讲，你要讲一段经文，你要把这个经文的原文希腊文每一个字你都要过一遍。那除了希腊文一遍呢，你还要把这个字首先影响到人类是哪一个语言，所以拉丁文你也得过一遍。那么是什么样的语言解经是最丰厚的？所以德文你要去碰一下。呀，什么样的语言其实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想象力和翻译的丰盛性，所以法文你也得碰一碰，实用性是英文了。等到中文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有很多的储备了。英文是解经最困难的一个语言，最不容易，包括我们翻译也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其实翻得不太好的。特别是罗马，特别罗马书，罗马书可能是圣经当中翻译的其中一卷，最不容易翻，甚至直截了当的讲，中文翻罗马书是翻的最不好的一卷书，哥罗西书也翻的不好，雅各书也翻的不好，新约有那么几卷书其实翻的不好的，但是有些书又翻的不错的，希伯来书翻的不错的，我没想到希伯来书它可以讲的这么优雅，文字中文可以翻得这么好，也不是都不好，所以中文也是有可取之处的。所以理论上，一个传道人，一个牧师，他应该是一个语言学家，因为每天他都要接触到不同的语言，然后每一个语言相互做对比的时候，有一些体会的。不多讲了，方中，这东西讲开就讲不完的，这等于今天等于是讲了一个诗经学的内容了，诗经学可能也没有我今天讲的那么具体了，一般诗经学的老师也不会这么给你讲，这是诗经学、系统神学和讲道学3个课程要碰到的东西。我就讲这么多吧，方中，好不好？
好，谢主，谢谢。
好，有没有其他弟兄们？子言，点你的名了，抓你出来，好久没跟你说话了。你在吗，子言？还是挂了个名去厕所去了？喝茶去了？
格子问释经学、讲道学，还有什
系统，
么？
还有系统神学和圣经神学吧，加上圣经神学，就是这几个在读神学的时候都要碰到的，就我刚才讲的内容，这几门课都会碰到。读神学呢，本身不难，但是把它融会贯通非常难。就是不下功夫是不容易的。好，星星，你要不要出来讲几句话，分享一下今天的信息？星星，
目前好，我今天就是去我们本地教堂去聚会了，所以晚上在听牧师的讲道。不过我听得到，可以问牧师一个问题吗？
请说，请说。
啊，就是今天讲到的讲了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对神对以色列的拣选。他说，他其中有这么一句话，说神对以色列的拣选不是救恩的拣选，是民族的拣选，就是神借着以色列民族，生出耶稣基督，还有为我们写了圣经。其中我对其中的一句话就是，神对以色列民族的拣选不是救恩的拣选，我觉得不大明白，我觉得有点问题，好像。
谁这么讲啊？你从哪里听来的？
就是我
啊？
们今天上午讲道人说的一句话，
不是我讲，不是我讲的吧？我没。
不是我们教会讲道的，
好，那我就直截了当的告诉你，这个讲法是不对的，是错误的。呀，上帝对以色列的拣选当然是救恩，毫无疑问。毫无疑问，所以如果说把上帝对以色列的拣选歪曲成不是救恩，那这个属于也讲严重一点属于异端了，讲严重一点属于异端了，讲轻一点属于是他还需要好好学一学，读一读神学，要认真学习一下才行。他没有把整本圣经融会贯通，的确呢，在我们福音派。或者基要派这个群体里边，我们在讲到以色列人的时候呢，的确是有一个说法：以色列人现在不信耶稣了嘛，对不对？以色列现在不信耶稣了，所以他们不在拣选之中。但是你不要忘了，其实保罗在罗马书中最后是讲到以色列人会全家得救的，上帝是信实的。呀，只不过他用什么方法使以色列人借着耶稣基督得救，仍然是一个末世的奥秘，是我们不知道的。呀，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个缘故就论断，并且下个结论，说上帝对以色列人拣选是个民族的拣选，这是有点胡说八道了。啊，我这么讲，我怕我不是对人，是对这个说法了。对这个说法，我希望你。不要把这话传出去，变成一个对你们的那个传道者的一个得罪或者伤害。但是有关真道，我必须要说真话了，就是如果是他不是一个信仰、一个救恩的话，那他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那都是枉然了，对不对？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称他为是因信称义的人，所以这在创世纪讲亚伯拉罕的时候讲得非常清楚的，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代代相传，都是带着救恩的。上帝给以色列人的使命就是向万民去传福音，要传扬上帝的美名，传扬耶和华的名。所以，这个是救恩呀，不是单单。民族，这不对的，这种讲法是不符合圣经的启示的，我不得不跟你直截了当的讲，这么讲是不负责任的，我有点遗憾了，求神怜悯了，多多为他祷告了，好吗？也没有必要去指正他了，因为你的神学装备不够，我也没有必要跑到你们那里去跟他们去吵一架。也没有必要，也没有必要让我去跟他接个仇，但是就是就事论事，就真道来讲，我不得不指出这个讲法是不对的，这个讲法是不符合圣经的启示的。
谢谢牧师，因为我也有疑问，我也觉得不大合适，所以我再请教一下牧师，是不是？
我相信你的感动是出于圣灵的感动，你也感到不对，所以。为什么说牧师讲道的时候，弟兄姐妹要在听到的时候，《哥林多前书》说要慎思明辨。 我们里边都有圣灵，我们有真理，有圣经，所以我们是里边是知道的，呀，那直到有一天，如果说你接受了神学装备，并且跟他也建立了一些比较好的关系，那可以当面跟他讲。但是今天你没有一个说他的位分的，知道
对
吗？
对，是吧？嗯，
你也没有一个说他的装备，所以你说他的时候不到了呀。如果说是有人在我们教会内部讲这个话，我就公开指出你这么讲不对的，那我就有说他的位分了呀。谢谢你，星星
啊，
呀。
谢谢牧师，谢谢牧师。
希望你晚上听到的时候提问题，好不好？把听到，因为你们如果是听得到不提问题，是蛮可惜的，这叫可惜了。找牧师是准备了你们可能提的几乎是所有问题，我一个礼拜的备课也花了很长的时间，结果你没有人来刁难我，没有人来给我提问题，我也觉得有一点遗憾了。呀，不过我也落得轻松，哎，这么好，大家都怜悯我，不让我去回答问题，我就轻轻松松的就回家了，睡大觉去了。呀，那得谢谢你们，但是仍然是一个遗憾了。呀，好，那问问有没有下一位想问问题或者分享都可以，欢迎，好不好？
不知
最
道我
好，
的分享
你啊，请说，请说，
不能下课，
下课也行啊，
哎，不行。哦，我今天还有一个，我觉得其实还有两个，不过讲太多了。有一个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这个第几点？哦，第二大点，神的义本于公义的第三小点吧。讲到那个罪人必因信称义，就牧师你就提到，就是说，照神的信心律行事为人，比较简单。然后说智慧人是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然后愚昧的人呢，则是将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我觉得这句话讲得太扎心了，因为我发现有的时候处理一些事情。我想了一大堆，然后越想整个事情越复杂，然后那我觉得这里就是提到，就是说其实讲到底就是说自己可能有的时候是信心不足吧，就是应该是说信心不足的时候呢，就有许多的忧虑，然后忧虑一跑出来一大堆的时候呢，事情越想越复杂。然后就不知道要怎么去做，所以我觉得这句话是，其实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对，怎么样把事情，怎么样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我想这个是，不管是处理人际关系，还有在公司上班工作，还有在教会的服侍，我想这个都是一个很关键的原则吧，不然有时候事情跟人相处，一句话要怎么讲，一件事情要怎么样把它讲清楚。我发现有的时候我要写一个信息，我会弄半天，我不会马上直接写出去，我会想了半天怎么样写比较得体，什么什么，就发觉说，哎呀，怎么好像有时候觉得很复杂。对，这就是这句话对我觉得，挺扎心的。
好，在这里我也稍稍讲一点点这个体会也好，或者说给弟兄姐妹提一些建议也罢。一个人从愚昧人进入到智慧人，最核心的就是我们对上帝的信心、信靠、信德。人是因信称义，人非有信不得神的喜悦。那你想一想。一个得到神喜悦的人，难道他没有智慧吗？你想通这个道理，你就知道今后如何变成智慧人。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信靠耶和华，我全然 不顾一切的信到上帝里边去的这样的人，岂能行事为人没有智慧呢？道理很简单。好，这是第一点，这是形而上的。第二点，我既然是有信心，我既然所依靠仰望的是上帝，那么我因信心而看见的事情，我可以直截了当的告诉你，那一定是核心中的核心。这点很重要。如果说你一直看不见一件事情的核心，那我觉得原因就是你并不那么的信靠神，讲的本质上的讲就这样子。就当我们全然信靠神的时候，其实你是比较快的看见那个问题的本质，因为问题的本质就在表达神人关系。神与自然的关系，神与万物的关系，神与我内在的关系，神与他的关系，神与我们的关系，就在处理这些问题。而这一切一系列的所有中的所有，都在乎你的信。你真信得过神吗？你不信的话，以后你去观察问题、表达问题、思考问题，你就问一个问题：我真信得过神吗？我真信得过此时此刻神与我同在吗？如果不是，你也别打肿脸充胖子。如果不是，你就跟神主啊，我信，但我信得不够。你看门徒很老实的，他信得不够。留意没有？在新约的时候，主啊，我信，但我信得不够。他不敢吹牛啊。但如果说你跟神的关系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走到有一步，你可以跟神讲说。主啊，我全然信靠你，除你以外，我不活我的人生了。我人生不活其他，我单单活信靠你。当你生命走到这一步的时候，我可以 guarantee，我可以担保告诉你，你从此你看问题就是核心。世间的事情来到你面前，被你背后的智慧之主借着圣灵。由你的眼光，由你的感受指出来、看出来、说出来，这是智慧啊！但是如果说你跟神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的铁，并不是那么的 firm，那你就会有什么呢？人信心一旦不足够，你会出现什么？忧虑嘛。人一忧虑，那就是简单事情复杂化的第一步。人只要一忧，哎呀，我这个若是不行怎么办？完了，你马上信心不见，忧虑来到，你马上就把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变成很复杂，就这么来的。讲来讲去，得到智慧或者得到愚昧，就是一个信心与忧虑的关系。当我全然信靠主的时候，我眼睛看到的，嘴巴说到的。脑袋思想的都是因信称义的话语，那就是充满最高智慧的话。呀，这是我信耶稣，我做牧师，我行事为人的奥秘在这里。我把这个今天也给弟兄姐妹。你若愿意充满上帝的智慧，请你从信心开始，你就无条件的全然信得过他。你心里边就充满着智慧、恩典、勇气、盼望和爱。当你人生命充满这一系列宝贵的品质的时候，撒旦就离你而去，逃跑了。他不敢在你面前多说一句话。这个时候不是轮到你无语，轮到撒旦无语了。他没办法，他面对一个如此这般有信心的人，为什么？我也理解为什么我每次去台湾，你也知道，去赶鬼的时候，鬼都怕我。就是他们当地也有一些牧师传道人，鬼不怕他们，跟他们还他还跟那鬼在吵，还吵什么架？吵吵吵！我说怎么你会跟鬼吵架呢？他不听话呀、啊，就是被鬼附的人会敢跟他吵架。然后我那天晚上去了，我很简单，没那么复杂。我说你被鬼附了，对不对？怎么地，怎么地，怎么地，他还在拽呢。我说，我现在就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命令你从我们这个教会的弟兄身上离开，我斥退你，我赶走你。他就怕了，我没有别的想法。如果我心里边带着，哎呀，会不会走啊？哎呀，他要不走，我牧师岂不是很没面子？我有这样的私心杂念，我有这样的犹豫。圣灵大能不充满你的，但如果说你是简单清新全然信靠，圣灵也与你同在，鬼都怕了你。就你能够去赶鬼的原因，没有什么能力的，你自己没能力的，你用的能力是上帝的大能。那你如何与上帝大能能够结合在一起呢？就是一个因信称义。就是一个来到神的面前，把自己所有的主权都放下来，全然仰望依靠主，这是最大的奥秘，马总。这是最大最大的奥秘。一旦我有犹豫，我有患得患失，我马上就从智慧滑落到愚昧人的光景中了。马上我考虑问题就不清楚了。用以真的上海话讲，侬搞不清爽，侬晓得不呢？
搞不清楚，我觉得，对啊，这个就跟就牧师你刚这个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那我其实我在翻译的时候，我也给牧师说了一个我今天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也是，但是我在翻译的那天我已经跟你讲了，就是但还没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个呢也跟。牧师，你在第一大点的那个第三小点讲到那个神在审判中掌权，就说，什么是我们信心的底气？信心的底气就是主在掌权。然后，你接着你就说，不管我们遭遇怎样的事情，都不用害怕，因为爱我们的主在人生的终点掌王权居首位，而且拥有终极的话语权。然后。那天在翻译之前，我就跟牧师说，其实我特别触动的其实是这一个地方。然后我说，因为非常的巧，我每天，因为我现在不是有 part time 上班嘛，那我开车去的路上，刚好那个时间段，收音机就是有一个，就是一个在讲道的一个电台，我就会听那个牧师讲道，而且不止一次，那个牧师的信息。有几次都非常的巧合，刚好牧师讲到的时候，也提到一个类似，就是差不多一样的那个意思，就是讲到说我们不要怕，就是面对死亡，我们不需要害怕。那在牧师翻译的前一天，就我帮牧师翻译讲章的前一天，我听到这个那个英文，就是美国人那个的讲到，他就是说，死亡是走向那个永生的一个 turning point，就是。我们必须是要经过死亡嘛，然后我们进入就是达到天 heaven 到天堂，然后他接着他说，所以我们根本不用害怕。那然后那天翻译牧师的这个讲章，牧师写到这里，我的心里就咯噔一下，我就想到说，那我到处问我就翻译之后我就问我自己，你怕不怕死？那我就跟我自己回答说，我怕，我很诚实的回答。我怕死，然后我就跟牧师说，就我这个想法。牧师说，你有什么好怕呢？死有什么好怕？我说，那我怕呀。那我怕的原因还是一个信心的问题。我的答案就是说，因为我没有死过，所以我觉得，我会怕，因为我没有这样的经历过。然后，所以在这里信心的底气，所以讲来讲去就是说自己就。其实，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在照镜子，就是说照我的心吧，就是发现说，哎呀，真的，信心是不太够。然后后面呢，又讲到说，智慧的人才会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我就发现说，好像我也没有做到，就是会有点，就会有时候也会很着急，自己怎么搞呢？就。好像还有很大的一步要跨过去，但是我想这就是一个过程。讲完了。
你听到耶稣的门徒有许多软弱的门徒，很诚实的门徒，他常常跟主说了一句话，说 我信主啊，但是我信的软弱呀，我信的不够，我是软弱的信。坦率讲，谁不软弱呢？呀，牧师今天跟你们讲的这个信心，也不是一蹴而发的，也不是生来就有的，也是经过了无数的事情磨呀磨呀磨呀，有一天终于磨出来了，好像铁棒就磨成了针，好像多年的媳妇就抱成了婆，好像磨磨磨磨到一个地步，以前在我的中国文化里边，我也一样是很忌讳讲死亡的。不愿意去讲死亡的，但是今天我愿意讲道也好，分享也罢，跟大家讲，我希望我的目的，我的碑文上写什么？我可能在我生前会把我的目的先做好，写一个出生日期，然后到我去世以后，离开这个世界以后，让教会或者弟兄姐妹或者我的孩子跟那个石碑的公司。就过来跟他把那个死亡的日期写上就好了，别给孩子添那么多麻烦，他们还得去找石头公司啊，找墓地啊，还是丧葬什么东西，没那个必要，早点把它准备好，然后到时候孩子就过来关心一下。我觉得就是做父母的吧，就是一个属灵的父母，要想方设法。减轻孩子们的负担，呀，自己尽可能把自己的晚年，呀，过得独立自主，过得干干净净，别让孩子有一个，久病床前有没有孝子的这个试探与挑战，何必呢？呀，当然，我也跟孩子其实也求了一件事情。就是我跟孩子，我说我从小到大都没有求过你们一件事情，因为我的所有的供应一切都是耶和华，所以我也不会求人，也不会求孩子。我说我和妈妈在世的时候，我们不需要你们照顾，我们自己把自己照顾好，尽我们所能，不给你们添乱，也不给你们添麻烦。我也希望我们，病的时候呢，也自己把自己照顾好，不需要你们回来照顾我们。我当然，我作为父亲，我跟儿子讲了一句话，我说你是家的儿子，既然是儿子吧，女儿也罢，其实都是一样的，你们自己商量。等爸爸去世以后，我希望你们把妈妈接到家里边去照顾她最后那几年，呀，因为她动不了了，走不动了，你也不忍心你的母亲在终老的时候，父亲不在身边。他一个人可能处理不了吃饭、大小便或者许许多多这样的事情。我说，就当爸爸这一生只给你们求一件事情，就是当你们的母亲老了动不了的时候，最后几年照顾她一下。我说，为父在此谢过了。我说，这一生就求你们一件事情。我这么求也有一点点，心里边也有一点点那个，有点不安。呀，若是师母自己，信心与我一般的话，相当的话，或者我不能讲，我不能讲是说师母，讲我自己吧。假如是师母走在我的前面，剩下我一个人，那我也希望我的晚年尽我所能，我不住到儿女家去，我就自己一个人过。然后把自己的生活尽可能过得简单，可能一个礼拜、半个月，请教会弟兄姐妹帮我买一些东西，然后把它放好柜子，安排好，我就自己一个人过，尽可能想方设法不要去麻烦孩子。做父母的就是他们小的时候我们照顾他，但是当我们老的时候，不要让他们的回报，因为我们的关系只有耶稣的爱这个关系。而没有人与人之间的相欠，彼此亏欠这个关系，这个不健康。中国文化那个养儿防老的关系是不健康的。呀，这也是一个信心啊，方舟，对不对？这也是一个活出一个信得过耶和华比看顾我，我也有信心软弱的时候。 我会比较多的照顾父母，照顾师母会多一点。我请求孩子照顾师母，但是假如是我的话，我真的不想跟孩子一起过，我想我自己一个人慢慢的、安安静静的活在这个世上最后几年，以及安安静静的离开这个世界，回到造我的主的怀抱里去，这是我的期望。呀，不是说我跟孩子感情不好，关系不好，他们很想照顾我，我就跟他讲，我其实不想你们照顾我。我希望我自己能够把自己照顾好自己就好。那这次回北欧，在瑞典的时候，然后见到诗云、艾达，还有夏翔，他们三个就说：“牧师，你到时候就来北欧吧，住在我们当中吧，我们三个轮流照顾你。等你八九十岁了，快百岁了。”可能我们到时候还帮你换尿片了，哎呀，听得我尴尬死了。虽然是玩笑，但是也是一份温暖了，也是表明大家跟牧师之间这个彼此相爱的关系。我是跟他们说谢谢了，我说先把默默照顾好吧。默默是答应我，等我100岁还在教会讲道的时候，他还要帮我翻译。不过那年你方舟你98岁了。对吧？
我现在脑子还在想着信心的问题，我突然回想起，等一下那个 Kelly 姐妹有事情要问牧师，
Kelly 说，
好吧，那 Kelly 先说好，我这个
Kelly 说，
Kelly 你说吧，你这是，哎。
好，谢谢，谢谢，各位的弟兄姐妹，还有高传道，也谢谢牧师，最主要是感谢神。就是我其实对神是很亏欠的，然后就是最近几个月也没有灵修，自己的事情也比较多，然后也是照顾奶奶，然后我奶奶的话呢是在那个25号，哎，不是20号的下午，她说信了耶稣，然后之后的话她整个人就比较昏昏沌沌了。那时候其实是19号到20号的话，她整个人都很烦躁不安的。然后医生也跟我们说了一下，这个是一个必然的过程。然后他在20号下午的话，他就说信了耶稣之后，他整个人就慢慢的就安静下来了。是21号晚上的时候呢，他就比较平安的走了。所以真的是有神的恩典在里面的。就我就想把这就是我的就是。对于我奶奶的经历，我想把它录成一个录音，然后我就因为那个录音的话，可能需要用到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我就想先发给牧师，征求您的看法，您看一下可不可以？
好啊，你发过来给我们看一看，听一听，好不好？谢谢
好
你。
的，好的，那我大概是在中国的周五的那个时间发过来哈。
你发给高传道吧，好不好？方舟，你跟他联络，跟你联络一下，好不好？
好的，
让我
好的，
把
好
电
的，
话给你。谢谢你
好的，
，Kelly。
好的。
呀，你的奶奶是不是20号信的主了？我觉得好安慰啊，我心里很感恩。二十
对，
号信的主，21号就走了。好，就是。
其实的话是在今年的清明的时候，那时候就是下雨，然后。我无意中就听到一个新马泰的弟兄传道，就是说了他爷爷的事情。他爷爷是很平安的，90多岁，没病没痛，然后就睡梦中的这样子走了的。然后我就跟他说了一个这样的经历，我奶奶就是我给他做的那个滴水礼的。但是的话，那时候我其实就纠结要不要做那个，就是去教会，然后带他去教会做，就是让教会的牧师啊，就这样子再帮他做一个。然后 Sandy 姐姐就是说，就告诉我说，其实 Kelly 人做的东西，事情是有限的，主要是圣灵在做事情。对，你难道让他再跟？就是再同耶稣再同钉再一次钉十字架吗？所以的话够了。对，如果是神感动他的话，他就够了。其实我奶奶的话是一个乡下老太太，她能接受的圣经的东西的道理是不多的。 对，然后的话，他又是一个信了80多年的那个拜偶像的。后来的话，他忘记了神的恩典，因为神就是保守了他的一个就是抽废水的手术是成功了。我说你要感谢神，之后感谢神。后来渐渐的他就忘记神的恩典了，他又就是听了老家的那些人的话，又跑回去信偶像了。我已经是不抱希望了，我就想说在他生前尽可能的对他好一点吧。对，让他安享一下晚年就好了。对，但是的话，真的是他的，就是说他真的是被了那些阴间的黑暗的东西捆绑的。那时候的话，属灵征战很大的，而且的话，就只有我没有请我们茂名当地的教会去帮忙，但是我是请了就是牧师你们去祷告，然后广州那边的牧师，然后弟兄姐妹就还有就是我之前的在一个军尊祭祀平台，就是我每周会用1个小时，就是帮国家，然后帮就是传道啊，世界各地的那些。就是宣教啊，这样子做个代祷这样子，然后就是也请了网络平台，就3个地方的，就是弟兄姐妹去代祷，然后我就真是我其实也挺怕，但是他们就教我说不能怕，你一定要他在最后的时刻要去陪着他，去保守他，去征战呐、啊，然后的话就真的是，特别是21号晚上真的是征战好大的。二十号晚上，在我家的那个大门口啊，就是门外面啊，有一个就是女人身形的一个红色的东西，好凶，好凶恶的，我心脏我都缩成一团了。对，但是的话，我左胸腔莫名还是有一股勇气，就是我知道我不能退，一定要去抵挡它。对，他就在我家门外，就好凶，就是周围，就是，平时屋里面有一些黑影，我倒不怕，我就用手在那里画十字架去盯住他们，然后的话就是，但是那个门口那个红色的东西好凶啊，我心脏我都吓成一团了，我都，然后，21号的时候，那天晚上的时候就是。就以我以为没什么事了，因为我一直在播那个赞美诗，我一直在播，从他回到家里面我就一直开始播，然后我以为没什么事了，我奶奶终于安静下来了嘛，然后的话，结果的话，就是广场，就是乡下广场的外面呐、啊，唱就是乡下唱那些大戏呀、啊。那些嗓，就那些好像鬼叫一样，那些嗓音拉得又细又长啊，我也是发寒的，对，所以但是的话，最后的话，我已经确定，为什么说我奶奶是跟着就是耶稣走了，因为有星星跟月亮这些真的是做了见证的，那天的星空真的很奇妙了，所以我特别感谢神，对，把荣耀归给主，归给我们的天父，阿门。
感谢主，谢谢你的分享呀！我相信，就是当你随着你的信心多而又多的成长的时候，有一天你再见到这些，红色也好，女性也罢的这样的鬼的样式，你就不用害怕，它不过就是跟随撒旦的一些小邪灵、小喽啰，所以它是在上帝、在耶稣基督面前。他已经是失败的，他已经被打碎死亡的权柄，所以基督已经得胜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遇到鬼的时候，我们就只需要很简单的奉耶稣基督的名就好了。但最关键的一点，凯琳记住牧师这一句话，其实这些鬼是不怕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拿个十字架，拿本圣经啊，唱赞美诗，他都不怕你。他最怕什么？我告诉你，我把奥秘告诉你。他最怕你内心深处对上帝深深的依靠、全然的信靠、无条件的拥抱和跟随主。就是撒旦最怕我们人的生命跟上帝是如此这般的亲密。如果跟上帝是这样的关系，那鬼见了你就跑，见了你他要逃，不是你要怕，他要怕。所以，当我们跟上帝有一个美好关系的时候，那鬼就不敢来了，鬼就跑了。 如果鬼还敢来吓我们的时候呢，说明我们生命可能有一些破口，有些软
对对对，
被他发现了，我们
对对对，
患得患失啦，我们心里害怕啦，我们对
对，
耶稣的关系不太确定啦，最近灵性
对，
祷告不太好了，这都是我们
对，
当中的破口，所以撒旦会给我们秀一秀他的，好像很威风啊，好像很厉害啊，想吓唬我们。但是我们只需要来到上帝面前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要将那个鬼给赶走他。”我可以担保告诉你，如果我们跟上帝是这样的关系，他是怕得不得了的，撒旦很害怕的呀。所以我们只需要不要怕，只要信，好不好？
好，
祝福
好，
啊！
好，感谢神，阿门。
感谢主，主必要用你的。
好，谢谢。
呀，我们家今天院外来了几只野狗，所以呢，有2只大狗在外面跟他们对抗，里边这个小的德国牧羊犬呢，听到大哥二哥在那里对峙，他也急了，想跑出去帮忙，啊，这住的乡下才会发生的问题，到了晚上。我们要把狗放在外边去，帮我们看家护院。现在外面在那叫了，哇，叫的真的，好玩死了。
对，
感谢主。
谢谢谢谢，感谢主，
感谢主。人
感
活
谢。
到坦然的地步的时候，那就真的是坦然无惧了，心里边就有一个信心的质量。好吧，今天就到这里吧，方舟。好不好？4:21了，可能大家没什么要问了，那就做一个结束祷告吧。我就处理一些狗的问题，它真的叫，鬼叫八叫。好吧，关注。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主，我们也感谢你，在罗马书，每一周牧师这样子，带着我们细细的把，每一次的几节的经文，将，主你自己的真道来传递，透过牧师来，把主你宝贵的信息，赐给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也对主你的话语能够有更深的认识。主就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悟性，赐给我们有一个渴慕你的心，让我们能够愿意来紧紧的倚靠你。感谢主，我们也看到主你是公义的神，一切的事情都是主你在掌权，包括我们的生，我们的死，都是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既然是属于你的，我们就不需要害怕，因为当我们把信心对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主，你是为我们负责到底，你也爱我们到底。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
好，大家出来见个面吧，然后就拜拜啦，就今晚上北美要睡觉了，感谢主 Kelly。